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与弟兄姐妹们有一同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做主的门徒，经文是选自路加福音15章25到35节。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今天不在这里把这段经文先读了，因为我们等会儿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逐集逐段的来讲解。在进入我的信息之前，我想有几个概念在这里需要跟弟兄姐妹们所要澄清一下。按照我个人的领受，按照我所阿们的跟弟兄姐妹们有所分享，因为分享下来弟兄姐妹们抓住这一几点可以比较容易进入我信息里头的一些要点。首先呢，我们想要说一下的一个几个概念。第一组概念就是所谓信徒、门徒、圣徒和基督徒的几个概念，因为这几个概念在新约圣经里头出现的次数都比较多啊。我想跟弟兄姐妹们澄清一下，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讲法，比如说这几个概念好像不是那么的一致，但是按照我个人的领会，我觉得这几个概念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致的啊。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有几个要点，他们所不同的只不过是我们切入的重点有所不一致。首先是信徒，信徒他是从信心的这个道路上来讲的，我们自然承认我们一得救我们就成为神的信徒，可是这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不是停留在这里，因为在罗马书1章17节那里说，这义是就是神的义，是本乎信以至于信。所以我们一生的道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一生的道路就是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啊。彼得书信里告诉我们，信心的果效是魂的得救，那个果效就是指信心的结束。真正信心不要使用的时候，就是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刻，因为到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那个真体实体已经在我们眼前了。所以说这是关于一个信徒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一个门徒的概念。门徒的概念呢，实际上从本意上来讲，门徒是弟子，是学徒的意思。他的本身的观念是从什么角度来讲的呢？是从生命的成长过程。因为我们刚才弟兄所领的诗歌里头第二首讲到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讲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他要让我们这个生命要在我们的一生的功课之中要不断的成长，要不断的长大。那么这个生命是如何长大的呢？我们有一个榜样是在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榜样就是我们的基督耶稣啊。这里就是说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那里讲到，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所以说我们大家知道，如果从人世间的观念来说，这个什么是学徒呢？我们现在可能学徒的意见概念不是太深，但是我觉得我在我父辈的时候，那时候学徒的概念是比较深刻的，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学徒。作为一个学徒，他就是要进到他师父的家面，他跟他学习他的生活，学习他的技能，学习他处事的角度啊，这就是学门徒的一个基本的概念。第二个呢，所谓是圣徒，圣徒的个人的感觉呢，是指呢从一个分别的角度来讲的。我们知道圣经中的圣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实际上神就把我们从世界之中分别出来，我们就取得了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就是圣徒的地位。如果我们去看哥林多书信的时候，我们看整本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其时常在写信的开头都称呼基些人都是圣徒啊。我们特别明显的就是在哥林多书信，那其实哥林多书信里头所描写的哥林多信徒的光景的时候，实在是让我们里面有点心痛，但是他们那时候已经有圣徒的地位。那圣徒还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基点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我们实际所能够 在我们实际里头所能长成的时候，就是我们基督身量长成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里面就满了神的圣洁，满了神的荣耀，那个是学成的时候。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基督徒。我想基督徒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是最容易说自己宣告自己的一个称号，但是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基督徒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单从基督徒的这个英文的这个英文的这个单字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它是一个基督这个字再加上 IAN 这个后缀啊。我们有的弟兄在分享这段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说到这个 IAN 就是指 I am nothing， 就除了基督之外我什么也没有，这才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所表现的一个真正的最终的结局是在什么地方呢？就当我们在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我们生命里头所彰显出来的只是基督啊。这点我们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那里的时候，基督徒在新约中所第一次出现的概念的时候就是这样。基督徒不是我们人自己说的，乃是外人给我们一个称号，说他们是基督徒，就像基督的意思。那这样说说，我们是不是能不能就是说，我们生命还没有长成，我们就不去宣告这一点呢？其实也不是。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属基督的，啊，就是说我这个人信了主以后，我就是属他的人，在我不再有我的一点东西，我所有的都是属他，基督是我的主人。所以说我们在宣告的时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从这几个基本的概念来看，我们都看到一个关系在里头。这个四个概念的称呼都不是停留在我们的一时一刻上头，它实际上是覆盖着我们在主面前所成长所长成的一个整个过程，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一生之中所用的一个概念，无论是我们的信徒，无论是门徒，还是圣徒，还是基督徒啊。这是我所要跟弟兄姐妹们所要澄清的第一个基本的概念。第二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所谓灵魂体的概念啊。我当然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这样的概念，有比较多的概念，有些人不是完全，有些弟兄姐妹们不是完全阿门的，但是我个人所领受的，我阿门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哈。人的基本结构是分为灵魂体，这一点呢从创世纪2章7节的那个时候所说，那里就提到了，就是说神耶和华神在地上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是人的一个身体，所以人的身体就是出于尘土的，我们以后归于尘土，所有的成分都是跟尘土一样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说耶和华神造了人以后，就像人把神的一个生气吹到人的鼻子里头，那我们的这里呢就是神的一个灵进到我们里头，那时候人就变成了一个活的魂，或者说有灵的活魂啊，就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基本在这里头。那么在灵魂体的过程之中呢，灵魂体分为不同的观念，不同的功用啊。首先灵的功用主要是让我们人跟神有接触，让我们能够认识神。它基本的功用分别来讲呢，它就是说，一个我们里面有个良心，第二个呢我们有个直觉，第三个呢我们能够跟神有所交通，我们能够听懂神的话，能够接受神的话。那么魂呢主要是讲的个人的感情啊，我们有爱，有情感，有恨。那么我们有意志，意志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想，还有我们能够自己做决定。第三个呢就是说是我们的心思，就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日常平时生活中我们总是想这些什么事情，那么我们一直脑子里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里头的意志就决定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思想呢来自于我们的感情，因为我们感情认为这个东西是我们喜欢的，我们爱好的，所以我们总是想要它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第三个呢就是身体，身体就是包括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包括我们的五官。那么身体的功用主要是显明让我们知道这一个物质的世界啊，干扰包括我们的肉体，包括的物质的世界。那这里的功用呢主要靠我们的五官啊，我们的听，我们的看，我们的吃，我们的闻，我们的摸之间的一种感觉啊。所以说 在神的旨意之中创造人，命定了这个灵魂体的这个概念。但是在人堕落的过程之中，我们知道神有一句话是当时吩咐人的时候说，那园中有许其他的果子树，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有一棵树，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啊，因为你们吃的时候必定死啊。结果我们的先祖已经违反了神的违反了神的命令，不听神的话，摘了那个果子吃了。但是我们如果从肉眼的感觉之中呢，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始祖马上就死，因为我们的始祖后来又活到900多岁。那他是什么时候是死了呢？乃是他跟神的一个交通，就是人的这个灵死了，他跟神已经没有交通了，没有断绝的交通，他不再感觉到神。随着人的日夜的堕落，人眼中心思中越来越没有神啊，这是一个。但是呢，如果从神整个救赎的计划来上看呢，我们也看到，当我们信神的时候，一信的时候我们的灵活过来了，那么我们开始就有了跟神有一个交通，神的圣灵也住到我们里面，神也接着灵把他的生命放到我们心里。那我们在一生一世的这个功课之中是在学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魂如何能够活出神的光景，就如何把神这个神的生命做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越来越长大，直到完全彰显神的荣耀。那当我们的体什么时候活过来呢？我们的体是在我们见主的那一刻，或者说当我们的主耶稣降临的那一刻，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那时候的身体不再是朽坏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光景持续过程之中，我们所要感觉到，我们弟兄姐妹们所要知道的第一点，我们信的时候我们灵魂过来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第二点，我们的身体最后得到恢复复活，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跟我们也一点关系没有，这完全是神做成的。那么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魂，我们如何让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的长大，让我们的那个魂不再活在这个旧的老我之中，而且让我们里面一个新造的人活出来啊，这就是我们的概念。所以说在我们一生的功夫之中，实际上是神要把那个魂的得救做成在我们身边。那么也许这一点弟兄姐妹们可能还不是完全深疏有个不是完全的理解，我们来看简要的看一段经文哈，我稍微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今天的信息。请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开始。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以神旨意向我们显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高峰，他把神永远的旨意都丰丰满满的启示给我们。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看到神如何在我们身上助攻哈。弟兄姐妹们翻到了请听我读，然后我中间有一些简要的说明，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一段。从第一节开始，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知道呢，这一节上的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下面有些序点，这是原文所没有的。所以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这是讲到我们在得救之前的光景。这个死是什么死？我们的肉身照样在那边活蹦乱跳，这里的死就是指我们的灵死，我们与神没有交通。然后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在悖逆自己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之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自己和别人一样。这就讲到我们过去在得救之前，我们的那个魂或者我们的这个旧我是如何的生活。我们顺服在一个邪灵的之下，我们去引动我们自己里面的去喜好，我们根据个人的喜好去带动肉体行出各种各样的罪恶出来啊。我们再往下读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并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啊！弟兄姐妹们看到这一点，第五节，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活就是指我们得救的那一刻我们的灵活过来。 我们的灵活过来，我们跟神就有了交通，我们里头就有了生命啊。他这里讲，这个活过来，你们的得救是本乎恩。OK， 然后再讲到就是说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啊，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刻？这个是指讲到，不是仅仅是讲到我们的实际的地位，乃是讲到我们最后被神做成的一个光景。到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是与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跟神掌权。那个是什么光景？是在千年国度，是在我们与基督一同做完的时候。所以这个活乃是指我们身体的复活，我们得到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我们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中间呢，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我们如果知道原文的话，或者我们有些英语的话，我们应该看到他这里讲，你们的得救是本乎恩，这个里头的动词是用的一个复数的形式。 OK， 第三，我们再接往下读，就是第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里就讲到我们所有的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出于自己。第十节，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啊，这最后的，特别是最后的两节，我们就看到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杰作啊，要按照旧约的经文讲，就是说一个陶匠把这个泥土磨成一个他所合用的器皿，那个成品的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整个魂生命能够彰显神生命的时候啊，这就是说，所以说这段过程就讲到我们魂的得救。 OK， 所以说我们知道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之中，在我们跟从主的道路上，我们无论是做主的信徒也好，我们无论是做主的门徒也好，我们无论是被人们被最终成为圣洁的神圣洁神的圣徒，或者是被人家看而称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我们在一生之中，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在我们这一生过程之中，如何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出来，让神的手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工，正如泥土交给陶匠一样，任由他造作，直到成为他和他心意的一个合用的器皿，让我们的里面完完全全的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不再有自己，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概念。然后呢，在这里的时候呢，第三点呢，我想要讲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跟马太福音10章37到39节那段经文有点混淆，有点把它放在一起。那里的一段经文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散生命，为我失散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我们常常把这一段经文跟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有所比较啊，有所连在一起。实际上我们从文章的看，从他整段经文的比较来看，我们发现有两个差别。一个呢，这段经文所侧重的就是一个配与不配的问题，那我们所今天要读的是能与不能的问题。第二点，在原文里头，或者我们看英文译本的时候，他这里根本没有说做我的门徒这件事，他只是说你如果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你就不配于我啊，这就是不配于耶稣基督啊，这就是我们在保罗书信里经常说到的，就是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就那个相称所对应的。所以说这点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简要的差别。第二，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我想提醒弟兄姐妹一点的，就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或者所要分享的经文，一个中心词是不能， 啊，我们要抓住这一点。如果我们回避这一点的话，我们可能今天的信心里头就有点折扣。因为在这里短短的这段经文里头，总共出现了九次的能这个字，然后它跟不能所连用的是七次，有两次讲的能不能，能是出现在问句之后之中，你能或者不能啊，所以说这点，所以我们抓住这几点的话，我们再进入我们今天的信息的分享。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25节到35节。如果我们总体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讲了三个啊，我们日常所说的做门徒的代价也好，或者是做门徒的条件也好，讲了三条，然后中间讲了三个比喻。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这种关系，在这段经文的开始的第一节是二十五节那里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这里讲到就是说主当时讲这段话的一个背景，那时候有很多的人，极多的人跟耶稣基督同，跟耶稣同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他同行，而是因着他的，因着我们主耶稣身上所显示的大能呢，还是他所行的行神迹奇事呢，啊，还是要真心的认识看到了这位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们要真心的跟从他。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主耶稣跟他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看下面所提出来的第一个条件，或者说是第一个代价，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第一个讲到爱，爱我们知道是人的一个情感，如果我们还记得我刚才所跟弟兄姐妹们所澄清的一个概念，我们魂中有三个感觉，三个功用，第一个就是感情，第二个就是意志，第三个就是心思。如果我们这样对照起来的话，它第一点就强调了我们的感情啊，感情里头最伟大的就是一个爱，你爱是爱你的父母儿女呢，还是爱自己的生命呢，还是你更爱神？那这里所翻译的，我想弟兄姐妹们查过经的都可以知道，这个恨不是恨，只不过是语言的一种比较啊，是意思就是你爱神胜过这些吗？啊，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所强调的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把对神的爱放在第一个首位，放在人的首位啊，这点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也能感觉到，像我们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特别像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有些人去应兵征兵去打仗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对父母子女妻子的那种感情，就放在服从国家的这个感情之上啊，感情之下啊，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很多时候理解这里呢，就是说我们谁也不会通过这段经文来看出来说神不要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啊，这个跟圣经的概念是一直相违背的。所以这点呢，我不想做过多的交通哈，因为时间关系，因为这里都有很多的经文在那边表述。我这里所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人的爱一定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啊，这是讲的一个感情上的事。然后问到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第二个条件呢，它是讲到就是说二十七节，就是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他这个观念当时讲的时候，是以及这一个观念，及这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的习惯，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罗马人在行使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个刑罚的时候，他不仅要把每一个犯人给鞭打得遍体鳞伤，而且还要让他们背起那个要钉他的那个十字架，就是那根木头，要一直背到行刑的地方，然后给挂起来。那这里有两方面意思，一个呢就是说他要你这个他自己要完全降服在这个罗马政府的律法之下，他认为就是说你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另外一个呢，也要让周围所看到的人是一种警醒，他们的自己是一个态度。 所以说我们如果从我们魂得救的过程之中看呢，这里就讲到我们的意志的问题，我们要完完全全的降服下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这位我们所要跟从的主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完完全全的是不是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就正如当时彼得在加利利海边所说的那个光景，我是一个罪人，我什么也不配，我跟从你的主，我跟从这位主，我跟定了啊，这是一个意志上的。所以读到我们第二个条件的时候，第二个代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来问问，我们要跟从这个主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能还是不能。我们如果能把我们的意志给放下来，我们就能跟从主，我们如果放不下这个意志的话，我们就不能跟从主啊，这是这个。所以说讲到两边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就看到，本来应该说他直接就应该把那个第三十三节第三个条件可以把它加上去，实际上他的文章的结构不是这样，前面的两个条件是一个平行的字句，中间加了两个比喻，后面带出了一个条件乃是一个结果啊，这就是这段经文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差别的要点在这个地方。他讲了两个比喻的时候，第一个说到，我们来看第二十八节那里讲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一下花费，能盖还是不能盖成呢？啊，这里就讲了，就是说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听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成。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关于盖楼的比喻，这个盖楼是指当时他们的农园或者说葡萄园里头建一个用于观察瞭望用的一个塔啊，这是一个概念。然后呢，你在盖这个地方的时候，盖这栋楼的时候，你要付出一些代价，你看你自己，你要计算一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东西，你能不能盖。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不能抓住那个不能的话，那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可能还认为这个人我计算下来，我可能这些东西我还有，我还能够做，还能去盖这栋楼。那么我们如果再看下面的第二个比喻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人是完全的不能啊。我们看，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顶那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啊，这个酌量就是说比那个计算更为仔细的一个词，他说你要仔细的考量，你要仔细的思想，你要仔细的计算，然后再来决定你能不能，你只有一万的兵去打两万的兵呢？而如果不是特殊的恩典的话，一万的兵是打不了两万的兵的。那这里他就讲了，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人计算与酌量的结果就是不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决志跟从主做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计算过，我们是不是也考量过酌量过，我们是不是也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本性，我们所有的一切到底够不够，到底能不能呢？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些天然的才能，我们有一些属世的一些的财富，我们拥有这些能不能使我们能在这条走天路的道路上一直前行呢？啊，这就是主耶稣所要我们思想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到了第三十二节，他说如若是不能，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你去派使者去求和西的条款。而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我们既然我们主耶稣要我们计算的一个结果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那下面就带出你既然不能，你就去派使者去跟他求和吧，那是不是就是要我们不要去跟从主了呢？就是要我们这些人，你既然不能够，你就不要去做主的门徒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如果我们不，就是我们不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单单从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 我们都会明白这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对我们很明显，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点的时候，神给我们每一个信徒都给他一个大使命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要把福音传遍地极，你要向所有的人都来做我的门徒。那里没有说做我的信徒，或者没有说做我的什么，就是只要所有信主的人，我们传福音的目的的结果都是要人成为他的门徒，这是绝对的，这是没有条件的，这也是全面的，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应该做到这一点。那我们怎么做呢？啊，在第33节那里就告诉我们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什么呢？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自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话怎么理解呢？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话，实际上在原文里头，它里头还少掉一个字，中文里没有翻译。他说啊，33节他是这样，所以这样，你们如果不撇下自己所有的，你就不能跟随，不能做我的门徒。啊，就很简单了，你现在计算了，你有很多，你自己有很多东西，你也许银行里有10000块钱，你也许有一些演讲的能力，你也许有些逻辑思维的能力，但是这一些让你计算的结果，你是不能够跟从主。那你怎么能跟从主呢？就是要你完全的把自己的一切都给撇下来，单单的依靠这位神。你就来把自己所有的，你撇得越干净，你就越能跟从主。这就是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一段结论。当然如果这样讲的话可能不是太明显，我们再把这几节再重新回过头来捋一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知道第一件事情是讲到爱，是讲到我们感情的事。第二个事情是讲到我们要背十字架，我们意志上要降服，是讲到我们意志的事。第三条就是你要撇下所有的，你就是要把世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撇下来，你不要把你的心思再集中于自己已经有的那些东西上。因为在我们的肉体之中，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在我们堕落以后，我们整个人的自己就满了一个罪性，我们这个罪性，我们总是想到自己说的自己的事情，我们根据我们的喜好，我们根据我们的愿望去追求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也不肯轻易把我们自己已有的东西给放掉，我们要把它牢牢的抓住，直到我们肉体死亡的时候，这些东西却被留在坟墓之外。那这里神主耶稣告诉我们，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要放下，你的心思要停留在那种属天的有价值的地方，你不能放在这些地方啊。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前面的这一段经文。第一个讲到爱，我们应该说我们每个人就是在信主之前，每个世界上的人都有爱，但是我们所拥有的爱只不过是人感情上的爱，人情感上的爱。我们有可能去爱我们所喜爱的朋友，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爱我们的配偶，但是我们时刻要明白，在我们日常经历之中，我们的这种爱是暂时的，我们的这个爱是有限的，我们的这个爱是时常被用尽的。如果我们没有被用尽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是有限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怎能会跟我们的配偶发脾气去吵架呢？对不对？这些很多时候有限在什么地方，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父母爱了我们，我们心里很想去爱他们，但是父母有很多时候却因着我们自身的一些世上的事情的劳累残累，我们没有精力去回报他，我们的爱行不出来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最希望我们的就是他的儿女能够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多跟他说1分钟10分钟的话，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总是说啊，我家里忙，我工作忙，我要送孩子上学之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爱是有限的。在这里神说的要爱神是说到神圣的爱，这点我们都很理解。因为我们在约翰福音里头，我们曾经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最后跟彼得问的三句话就是三个，那里头就用到人的情感的爱跟神圣的爱， 这个有个天大的差别。另外一个，我们为什么讲这讲这样呢？彼得前书啊，在彼得前书一章五到七节那里说，那里讲了一个人生命成长的台阶啊，他讲了生命成长的台阶。如果讲到生命成长的台阶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想到我们的生命是如何被神建造起来的。OK， 他那讲到就是说，我们有了信心以后还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以后还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以后还要加上节制啊，有了节制以后还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以后要加上虔诚，有了忍虔诚以后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个爱弟兄的心就是指我们的情感的爱，是我们手足之情的爱。然后在这里还不停留在这里，他还要说加上要爱众人的心。虽然这个爱众人的心里头，在原文里头就没有那个众人的心几个字，就是还要加上爱。这个爱是什么爱？是神圣的爱啊。这里就是说，有我们有了肉体的爱不够，我们也达不到那个神圣的爱的要求，我们需要生命要被建造到一个达到有神圣爱的一个境界啊，这是第二点。第二个呢，我们从第二个条件里头是讲到意志的问题。意志的问题，我们知道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一个自由的意志，这一点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显明开来。他那里就讲到，把两棵树放在人的面前，放在伊甸园的正中，就是给人有一个自由拣选的意志。我们也知道那两棵树的背后所预备的光景是什么呢？一个是拣选神，那就是生命树；一个是拣选不拣选神，或者就是依靠我的自己，就是拣选那个知识善恶树。这就是人的意志。当我们人的意志，当我们人犯在罪恶过犯之的时候，我们的意志是完全降服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这刚才我们在以弗所说二章那里头就已经看到了，我们就只能顺从这个邪灵在那边运行操作。另外一个呢，就是人背起这只十字架，乃是讲到我们生命里头还有一个良心，还有一个良知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不愿意不爱好这些东西，我们里头良心在催逼我们有一个向善的本性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愿意去向善，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十字架给背起来，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从圣经里所给我们启示的，我们却不能真正把我们的十字架背到哥哥他地，背到地之塔，因为你那时已经受到，已经受制于撒旦的摧残，已经人受到那个士兵的鞭打，你已经没有那个力气再逼了啊。我们如果看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里头那一句话，这里是很美的一句话，也是我们经常所使用的一句话，但是可是不幸的很，这一段经文也往往成为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上，成为我们不起来跟随主，不坚定的走下去的一个借口啊。我想这样，我把这段经文先读一下啊。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由不得我。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若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一个律与我心里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便随从那肢体的律啊。虽然看起来，如果我们看到前面的那个感情的事，谈到爱的事，是讲了一个生命的建造的这个事的话，我们就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愿意行善却不能行善，那是我们意志的事，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凭着我们的自己，我们敌不过那个邪灵。所以说，我们从这两个比喻中，让我们看到这个是人的不能在这里。但是我们也看到下面那段经文，就神的话并不停留在说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能，乃是要让我们看到神的能。神的能 只有看到了神的能，我们才能甘心乐意的去把我们自己所觉得自己所能的那些东西给放下来，来跟从主，来仰望主。那这里我们觉得相应的有几段经文对应着，我们可以读一读。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爱的问题。关于爱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罗马书，我们查过经了，我们不翻了哈。在罗马书五章五节那里头有这样一句话，五章五节那里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因为那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了。我们人原来本身只有人情感的爱，我们没有神圣的爱在我们的里头。但是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神那圣灵就已经将这个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现在里头已经有了这个神的爱，问题是我们如何把它活出来。第二点，就是刚才在读到的罗马书七章下面记住的一句话，24-25节，那你说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啊。所以说我们在看罗马书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停留在那个哀叹之中啊。我们看到我们肉体的软弱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不行啊，我立志是能做得到，我行却行不出来，我真是软弱。但是感谢神，保罗接着就告诉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脱离了，不是说我们不能，乃是我们能，关键是怎么能，靠着神能。 OK， 就这样一个观念。实际上我们在看两个比喻的时候，同样是对着这样两句话，因为前面是讲了爱，神在给我们生命里有个建造，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讲到一个意志，我们知道意志是牵涉到属灵的事情，我们胜不过仇敌，所以说我们降服在他那个地方。但是神告诉我们，他已经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造成的救恩，已经将我们脱离了这样的一个瑕疵啊。所以说所有的这里就讲到一个征战的问题。那这里就是看到我们反过头来看这两个比喻的时候，同样是对着这样的一个比喻，前面是一个盖楼的问题，盖楼是指着建造的问题，那后面一个是一个打仗的问题，这里是一个征战的问题。那我们靠着我们的神就能去做这些事情。其实呢，我们要是看那个后面33节的时候，就是32节的时候说，若是不能，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那么我们有解经上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我们把这个敌人看成是我们的神主耶稣，看着我们的父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我们的敌人，一个是撒旦，他要攻击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自己为什么会成为仇敌呢？乃是我们自己如果生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就是与神为敌了。那么这里的一个远呢，也有两种讲法。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所使用的，在以赛亚书里头，在这里马太福音15:8和马可福音7:6那里也引用了，他说当人的心远离神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是神的敌人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告诉我们呢，就是说趁着我们的主耶稣再来还远的时候，他还没有来，但是我们要时刻要清醒地记住，神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到了，我们要赶快学会依靠我们的主，依靠我们的神的才能。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从这两个前面的两个条件跟前面的两个比喻，让我们看到一个是爱，是感情的事，以感情的事连接着我们生命的建造的事；第二个是意志的事，意志的事牵涉到我们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从这几段经文，我们来思想我们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又有这样的几点看法。第一个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的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这是只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一个重要的任务，他要接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给我们成就了救恩，他要把他的教会，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的每个人自己，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自己，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里同样就讲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建造的事情，那是生命的事，一件是征战的事情啊，我们已经靠着他胜战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地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不断的在里头告诉我们，这个根基，建造的根基是那个磐石，那个磐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那里也讲到，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主耶稣在四福音里所被描写的他在地上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三节那里看到的一个比喻，那里讲了一个恶仆的比喻。恶仆的比喻呢，他说他把那个庄园建造好了以后，主人建造好了以后，交给一个仆人，让仆人去经营。那里讲到那个楼盖楼啊，盖楼的是家主自己。OK， 所以说在这我们看到，不仅生命建造是我们主耶稣自己，就是生命建造所打下的根基也是我们的自己。那征战的事情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胜过了仇敌，女人的后裔胜过仇敌，这是已经得胜了啊。所以说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看到人的不能在所有的不能，但是在神那边有所有的能。而我们再经历一下，在这段比喻里头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啊，二十八节那里头说，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啊。这里呢，如果我们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经历的时候，在最后那个一个时刻所经过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理解这段经文。我们人很多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做不成，我们会被人笑话，我们被人耻笑。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有没有呢？我们主耶稣基督当时给比拉多审判以后，被定成死罪，要定到十字，定到要去定十字架的时候，他就一直落在被人耻笑的光景之中啊。这个我们去福音书里去看看，就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在那一段里的，他不仅是兵丁的戏弄，在那个兵丁的戏弄，就是在这里的这个笑话，这是同样一个字。他也受到那些官长、一些祭司、那些文士的在那边笑话，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不是把这个圣殿拆毁了，你三天就能建造起来了吗？你下来吧，你下来我就信你了，啊，这些都是笑话。还有那些从楼下从他十字架上经过的人，都是在那笑话。但是在人眼里所看到的这些不能，好像他安了地基却不能成功的话，他却接着十字架的上的救恩，把这十字架给做成了。这样一个成功的救恩才临到我们这些在罪恶过犯之中不能自拔的人，不能走上这条属天的道路的人，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啊，这些地方。然后呢，我们还觉得，我觉得为了这样理解这段经文的话，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例子来解释它啊。因为我们来看，就是说在圣经之中，凡是谈到人计算的这个事例，告诉我们是一个提醒，给告诉我们是哪些事情。那么其实呢，要人计算的事例呢，最突出的一个事例例子，就是在那个五饼二鱼，就是喂满那五千人，喂饱那五千人的那个事例上，我觉得那个阐明了很多。那个是唯一的，就是说四本福音书都提到了一次神迹。那我们不看其他的，我们只看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十三节那里一段啊。约翰福音那章，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讲到生命的事，生命就牵涉到一个建造的事啊。这里是这样讲，他那里是讲的，就是说门徒对主说呢，这些人天色已经晚了，你放让这些人回去吧，自己去找饭吃。那我们看马太福音只读这一句啊，十四章十六节呢，主耶稣呢跟他说呢， 你们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去啊。这是马太福音一点。然后呢，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一一到十三节那里就开始了，我们就看到主如何让他的门徒来计算啊。他说他首先是跟腓力说的，就是腓力你怎么样啊？他腓力他当时说呢，我这里只有二十两银子啊，我如果就是二十两银子去买饼的话，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他要腓力看到什么呢？看到他自己现在他所有的，他自己手头有的东西到底是多少啊。第二个呢，他又跟安德烈说，安德烈他说我这周围也有啊，周围只有一个孩子，他有五饼二鱼。他这让安德烈说呢，就说这五饼二鱼就是分给这么许多的人，怎么够呢？那安德烈所计算的一个重点是在什么地方呢？他是说我现在手头我自己没有，我能靠着我自己在这个周围在这个世界中打拼，我能得到些什么东西？我能得到的这个，我能拿这个来跟从我们的主吗？能够拿这些东西能够喂饱这五千人吗？官司难宁，对不对？这是计算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主耶稣要门徒计算的一个结果，就是看到他们一个自己已经拥有的根本不能，第二个就是即使他没有，他在靠着世界上去打拼，打拼过来的东西也同样不够。那主耶稣怎么说的呢？你把那五饼二鱼拿过来给我，你们坐下让众人都分开一排一排的住。然后他拿起饼来捉蟹了，递给门徒，门徒再递给众人喂饱，而且足足有余。啊，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靠着门徒的自己一点都不能努力什么，不能做到什么，但是靠着主耶稣，他能够把这个饼接过来再传给众人，都解决了，都跟上了，都能够走成这条道路了。所以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一个什么，有什么一有一个什么最值得警醒的呢？我们要做神的工，我们要跟从神的路，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要真理拿出去要分给众人，只有从主那边来，主是源头，从主那边接过来再传给他家。弟兄姐妹们，你看到这个比喻之中吗？你看到这个事实的记载过程之中吗？你没有看到主耶稣直接把饼拨开就直接分给众人，他完全可以这样做，每个众人都在一排，他完全可以分过去，不需要经过门徒。但是他在这里经过了门徒，这就是我们这些做神门徒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大的恩典，极大的恩典。弟兄姐妹们，你想过这样的一个恩典吗？这个恩典我们做了，这个恩典我们才能与神的工有份，神做的工有份。我们只有做了这个，做了接受了这个恩典，我们将来才能在天上与神那无比的荣耀有份。这是告诉我们的，在这里神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教训在什么地方？他要把你所有的交托出来跟从主啊。这样的一个例子还有几个。一个呢就是说关于彼得跟从主的时候，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里头去讲的话，彼得有三次跟从主，记录在不同的状态之下，不同的章节之中啊。一个是记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二节，他的弟弟告诉他来跟从主。第二次呢就是在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节二十节里头，那时候他舍了自己的船和碗来跟从主，主跟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鱼如得人一样啊。第三次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在路加福音五章一章十一节那里头，那时候彼得在船上打了一整夜的鱼一点都没有，主耶稣让他把船开到船身之中，海水深之处撒网打鱼，结果打了两船都装不下的满满的。那时候彼得有一句话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主耶稣跟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不用怕，你今后要得人了啊，不再是得鱼得人无得鱼，乃是要得人了。那你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彼得不能放下的是一个什么东西？他不是那个外界的那个船或者是那个网，乃是他捕鱼的技能，他是打鱼的专家，他有这样的一个才能，他不愿意，所以时常就让他从跟从主的道路上给跌落下来。那最后一个呢，有一个比喻呢，就是最简单，就是少年官又是一个财主少年人，他跟神去求永生，那主耶稣告诉他，你把你自己变卖的所有的都变卖掉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他就忧忧愁愁的走掉了。 那这个少年官他是很有能力的，他那么年轻就当上一个官，他手头有很多很多的财富，这都是他天然的能力。而且他不仅在这天然的能力之上，他在他的道德水准上也是很追求的。他跟主说，你主吩咐我的一切诫命我都做了，这是不单纯的一个人。但是他却在变卖财产上，是外在的东西，他进不了神天国的门。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的背后，主耶稣有一句话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想这几点正是我们所说的今天所要交通的这个地方。也正是因为看了这么一系列的话语，我们才能把这段经文读到三十三节那里。所以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真正要成为做主的门徒，你必须把自己所有的都要撇下啊。这种撇下不仅仅是说一般的物质的外界的东西的撇下，乃是你自己里面所有的那些聪明才会都要撇下。你撇下的意思是什么呢？要把自己这些有的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主，让主来做工。你个人的才能没有错，但是你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你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你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你这些东西才能成为神所用的器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经历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跟从主的道路上，在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很多的软弱，是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啊。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面临这场属灵的征战，是因为仇敌太厉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实际上我在拦阻神做工，在我们自己生命成长的过程之中，最大的拦阻不是别人，不是撒旦，不是世界上的一切政治的势力，乃是你的自己。你的自己里头，你所拥有的那些东西，你舍不得的放下。不仅仅是世界上的东西，你舍不得放下，而不仅是你肉体中的所拥有的一些才能舍不得放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乃是你在属灵的里头，你是不是也当放下你那些所谓的属灵的知识、属灵的能力？这些事情在我们神的儿女之中有很多很多的教训，值得我们去警醒。我们很多时候在这地上走的时候，我们往往过分的强调自己所拥有的那一点，自己神所给你的那一丁点的亮光，神给你的一丁点的恩典，神给你的那一丁点的经历，你看到了亮光，你感谢神，这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恩典之上，我们不能躺在这个恩典之中。如果我们躺在这个恩典之中的话，在我们今天我们所跟弟兄姐妹们见证的分享是今天发生的这个事情，到十年以后我们所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这段我个人的经历得到了亮光，仍然是今天的这个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点我们就危险了。我们一定要把过去已有的，我们要舍得放下，要舍得跟他说再见。我们正如像保罗一样，我们要忘记背后，要努力向前。我们前面永远有一个目标，我们从前面永远的要向着这个目标奔跑。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里头说了啊，我们要把世界上的一切的残累都要放下，一切缠绕我们的那些罪重担都要把它放下来，都要把它撇下来，我们才能走上这条属天的道路，才能成为跟从主的门徒啊。所以说这段经历，我想这段经文所要分享的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最后一个比喻，是三十四节开始，盐本是好的，盐若收了味，就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最后的一段警醒。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被神蒙召就是要做神的门徒。我们不能说我跟从主，我成为跟从主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做了，不是这样的。你在实际生活中，你不是跟从我们的主，就是跟从那个你的肉体的撒旦。你只有选择一个，如果你不跟从主的话，我们的基局就是那个盐失去了味道。但神再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要面对神在基督台前做些审判，我们只能给丢在外面哀哭泣。最后一句话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位来到神面前的弟兄姐妹们，都有耳可听。我们知道在这句话里头，在新约里头讲的最多的就是在启示录的二章和三章，那里是主耶稣向着众教会所发出的呼喊，不仅仅是现今所有的教会，乃是历世历代的教会。凡得胜者的，有耳可听的就得听，听了就去顺从，你就必能成为得胜者。那么我们再看到最后十五章的一开头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把这句话都解释完了，都讲完了的以后，众人的回应是什么？十五章的第一节讲到，十四章的十四章的二十五节那里讲到，有众多的人，极多的人跟随着耶稣基督。但是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只是众税吏和罪人都爱敬他。众税吏跟罪人，他们为什么爱敬他？因为他们看到他自己是个罪人，他什么也没有，他计算过了，他什么也不能，所以他跟踪他。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可悲的事情，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对圣经、对神的话知道最多的，他们的遵行也是在世人面前所作为榜样的。他们认为他所有，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还能，所以他们却恰恰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救恩。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能够接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能，看到我们神的能。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献下，我们在自己的心思意念上，在我们的感情上，在我们的意志上，都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主的面前。我想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你的话语向我们展开的时候，愿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属你的儿女都能听到你的话语。主啊，都能把你的话语听到他们的心中，并成为他们一生跟从你走天路的力量。我们恭敬地把这里的弟兄姐妹们都交托在了手中。主啊，求你加上祝福。主啊，我们让一切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